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我还是要说，我每次站在这里，还是腿会发抖啊，很紧张。我记得，我还是要宣告我的软弱，因为在 TO 我第一次领施的时候，就差一点晕倒。当时秀珠坐在下面，我说我就一支笔让他上来，就在这个地方，他上来，我就赶快躲到后面施班房去，因为那时候已经觉得前面都是眼睛黑了。那我觉得感谢神，神让我在这么样一个软弱的一个情况之下，能够使用我，抬举我，能够让我来做他的事工。我觉得不是我能做什么，全部都是靠主耶稣他的宝血来坚固我。我今天想用一个因为是宣教士嘛，所以我就用了一个主题叫宣教永不停。那这个段经文呢，是出在撒母耳记五章第六到第十节。那我带了圣经上来，因为只有几节的圣经，我想不是这么，对不起，不是这么多，所以我们今天不翻圣经哈，我们就看这个 PPT， 让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圣经好不好？好，预备起。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耶路撒冷，要攻打住那地方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对大卫说，你若不赶出瞎子瘸子，必不能进这地方。心想大卫绝不能进去。然而大卫攻取锡安的宝藏，就是大卫的城。当日大卫说，谁攻打耶布斯人，当上水沟攻打我心里所恨恶的瘸子瞎子。从此有俗语说，在那里有瞎子瘸子，他不能进屋去。大卫住在宝藏里，给宝藏起名叫大卫城。大卫又从米罗以里周围筑墙。大卫日渐强盛，因为耶和华万军之神与他同在。感谢神，让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所赐下的话语，今天早上求你借着大卫来激励我们。主啊，你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们求圣灵来教导我们，好使我们在传福音的大使命上有份。不但有份，主啊，我们还要经历你与我们同在的大能，就如同你当日如何带领大卫一样。主啊，求你从上浇灌智慧，好使孩子能将你的信息说得清楚，分享得明白，好使无论是说的或是听的，都同蒙从你那边来的一个教训。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这段经文很简单，但是有很，我在生病的时候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有很多的疑点。什么疑点呢？就是麻烦可不可以放我的 PPT。 好，这个就是什么疑点呢？就是经文思索，大卫攻取锡安的宝藏，那锡安的宝藏到底是什么？那锡安的宝藏它有什么样的重要的意义啊？那另外一个我的心里面的疑点就是，他说攻打我心里所恨恶的瞎子瘸子，这个瞎子瘸子到底有什么？难道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王？难道他对瞎子瘸子没有爱心吗？他恨瞎子瘸子，恨这些残疾人吗？不是的。那大卫为什么恨恶瘸子瞎子？为什么瘸子瞎子不能够进屋去？其实进屋就是进到耶路撒冷圣城里面，为什么？这是我在读经文的这个疑点。但是实际上从第六节第七节，我们用另外一个版本，用吕正中的版本来看的话，其实这个他说耶布斯人对大卫说，你若不赶出瞎子瘸子，必不能进这。意思是什么呢？只需瞎眼的跟瘸子就可以把你打出去，你都打不进来的意思。那意思是什么呢？耶布斯人当时非常的瞧不起， 这个犹太人，认为他们是很软弱。我们这个锡安的宝藏，就是锡安的这个吕正中的版本，就是这个宝藏就是一个营寨，英文就是 fortress， 就是 stronghold， 是一个坚固的，锡安山上有一个坚固的营垒，是被耶布斯人所占领的一个营垒。那这个营垒，耶布斯人很自豪，对他们这个营垒非常的自豪。他说，我只要派瞎子跟瘸腿，就是最软弱的人来看守，你都打不进来的，这个意思哈。那锡安的宝藏，这个营垒到底是有什么重要的？其实锡安的营垒，这个营垒呢，其实耶布斯，就我们看圣经，就是耶布斯人所在的这个营垒，其实就是耶路撒冷，就是耶。当时因为被这个耶布斯人所占，所以叫做耶布斯城。好，那其实这个事件，大卫跟这个耶布斯人征战的这个事件的背景呢，是在大约是在公元前933年左右的时候。以色列王国分裂，然后分成北国跟南国。北国我们知道有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北国是十个支派。那南国呢是犹大支派跟便雅悯支派。那大卫是犹大的子孙，所以他是做犹大国的。他是犹大王，他是在希伯伦蹲基。希伯伦不是在耶路撒冷的旁边。那大卫在年纪30岁的很年轻的时候，他就登基做王。那大概在希伯伦做王大概有7年半的时间。那这个事为什么很严重呢？是因为在北国跟南国之间呢，他们虽然是亲戚啊，因为十二支派你知道他们其实都是神的选民，都是追溯到老祖宗，他们都是同样的一族的人。但是在那个时候他们分开，他们其实是不相往来，即使是亲戚他们也不走动也不往来。所以这个南国跟北国的分裂，这个状况，这个情况呢，神其实把这个呼召已经摆在大卫王的心里面，他想要把以色列这个犹太十二个支派能够再重新重聚在一起。可是这个耶布斯人到底这个占据这个锡安的营寨，这些耶布斯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人呢？耶布斯人其实是韩的儿子迦南的后代。好，那他在十二支派里面他其实是最小的，所以你在圣经里面看到他的时候，提到他的时候，他是都在最排名在最后的，都是最后，所以他是最小的，人数最少的一个支派。那他们在哪里呢？他们都是在山区。这个山区是指哪里呢？就是锡安山里面。好，那他们的地在圣经里面被描述是流奶跟流蜜之地，也就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地方。那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这些人是拜假神的人。所以在圣经里面可以看到，神吩咐以色列人不可跟耶布斯人跟他们这些或者迦南人立约，因为免得你跟他签合同的时候他们会骗你。那也不可以跟他们结亲，因为他们的人去拜假神，你跟他结亲的话，那么你的子孙就会跟着他们一起去拜假神，吃他们的祭物。所以神甚至于很严厉的跟他们说，你们要把他们灭尽，一个都不可以留下。听起来是非常的残酷，但是神的心意是什么样的？免得他们教你们做一切可憎的事情。所以可是呢，在约书亚的时代的时候，耶和华神行了神迹，让太阳和月亮停住，结果耶布斯的迦南联军就挫败，然后联军有5个王当时通通被杀了，都被处死，然后耶布斯当时的耶路撒冷叫做耶布斯城，他被焚毁了以后，那这个耶布斯人就散布在这个锡安的山区，在耶路撒冷这个城所占据的这个锡安山。那锡安山这个营寨被耶布斯人所建立这个营堡，它是有什么样的重要的位置呢？因为它是南国到北国要经过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军事基地，那它位置是非常高的地方，所以它建立了一个营堡的时候，其实它可以，你从这边来的人他也可以看到，从这边来的人他也可以看，所以无论军队从哪个地方来， 他其实早早在上面就可以看到，所以很难跟他们争斗，这个可以打赢他们，他们又非常的强。所以呢，在圣经里面可以看到，圣经里面描述说，他们这些人虽然比以色列人还要少，他们人数非常的少，但是他们很强很强，以至于结果是什么样呢？犹大人不能把耶布斯人赶出去，然后呢，南国的便雅悯人也没有赶出去，也没有把耶布斯人赶出这个耶路撒冷。所以在这个大卫跟耶布斯人征战的时候，当日大卫说，谁攻打耶布斯人，当上水沟攻打我心里所恨恶的瘸子跟瞎子。那这个瘸子跟瞎子是指什么呢？犹太人的拉比是讲说，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瞎子他是其实是指影射以撒，因为我们知道以撒生了两个儿子，以扫跟雅各。那以扫生出来的时候身体发红，身上还长毛，然后这个像一个皮一样，所以生出来他是老大，被取名叫以扫。那雅各是跟抓着哥哥的脚跟出来，所以他被取名叫雅各。那么在以撒年老的时候，他想要给他想要吃他喜欢吃以扫的这个打猎的美味，所以就吩咐他去打猎。那打猎的时候在那个中间回来的时候，他要给他祝福。可是就在这个时候，雅各就穿了皮衣啊，你大家都很熟这段故事，然后装着是以扫他的哥哥到了父亲以撒的面前。然后以撒那个时候圣经里面讲说，他因为年纪老的，他眼睛昏花不能看见，所以呢他就把祝福给了雅各。所以在这个地方，其实耶布斯人讲说这个瞎子呢是指着这个以撒，我们说以撒的神，雅各的神。那瘸子又是指谁呢？瘸子就是在当时我们知道雅各带着家眷要回到他的哥哥那边的时候，他把他的家眷往前面送他自己在后面。有一天他在亚伯渡口的时候，有一个人来跟他摔跤，摔到快天明的时候，那个人说，你放我走吧。雅各不肯，雅各说，除非你给我祝福，否则我不让你走。所以那个神人在他的脚上，我们说是天使，在他的大腿窝里面摸了一把，以至于雅各就成了瘸子。那所以在这个地方，其实耶布斯人在这个时候，他讲即使瘸子瞎子都不来守这个营垒的时候，你们都打不进来。其实他有两层的意思，很侮辱他们，意思说你们很软弱，我们就是派最软弱的人，你们都打不进来。那大卫说呢，我心里恨恶的就是软弱的人，我恨恶这些瘸子瞎子，就是你们所指的软弱的人。所以从此有说俗语说，在那里有瞎子瘸子都不能进，就是软弱的人，你不可能做这个，不可能进去做这个事情。所以但是我们知道大卫是不是软弱的呢？大卫不是软弱的一个人。好，我们想到其实我们再把这个时间更拉前一点，大卫在十五六岁还是在孩子的时候，他那个非利士人哥利亚来挑战，当时是以扫跟这个非利士人打仗，那个这个非利士人安营在梭哥，在一个山谷的上面，然后这个以扫呢，扫罗呢，扫罗王安营是在哪里？他是安营在以拉谷的，两军在这个山谷的顶上对抗。那当时这个非利士人派了耶利哥，这个个子很高，巨人哈，是多高？他圣经说他有身高有六肘零一虎口，那这个相当于我们现在他们说是差不多九英尺六英寸的身高，相当高的一个人。好，你可以看到我用这个图片来表示，这个旁边的矮的那个是我们一般军人的高度，那么这个高是简直是高到不能不行，如果我站在他面，我可能在他的腰下面啊。当这个哥利亚来征战的时候，他在对着以色列军队叫骂的时候，大卫出来带着五颗石头，带着甩石的机旋，就对着哥利亚大声地说，你来攻击我是靠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乃是靠着万军之神耶和华，也就是带领以色列军队的这位神。所以当 大卫把哥利亚打倒的时候，有一个事情大卫做的是让人很纳闷的事情。因为大卫在有一点血腥啊，在这里他把哥利亚的头割下来，然后他回到自己的帐里面，把自己的军装脱下来放在帐篷里面，然后提着哥利亚的头就走到耶路撒冷，从梭哥走到耶路撒冷。我现在放了一个地图，可能很小你们看不到，但是有两个圈圈，小的圈圈就是梭哥，大的圈圈就是耶路撒冷。在解经家说这个距离大概有18里，我不知道是英里还是公里，但是18里不管是英里公里都是相当远的距离。从提了这么大一个头走到耶路撒冷去做什么呢？他去那里做什么呢？他在那里宣告，他说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得胜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的手里。那这句话其实我们知道，大卫是一个大卫不单单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王，大卫其实也是一个，我们在诗篇里面看到他有很多的预言出来，其实大卫也是先知，对不对？所以其实大卫在耶路撒冷带着这个哥利亚的这个头的时候，他在那里宣告得胜，好像是说我知道耶路撒冷有一天你会陷在敌人手里，但是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时候，但是我知道有一天，我不知道神会用什么方法，但是我知道神会，我靠着神，我不是用刀用枪，我乃是因靠着征战，因为征战的胜败乃是全是靠着耶和华，我靠着神，有一天我在耶路撒冷我要宣告得胜。所以回到大卫跟耶布斯人征战的这个战役里面，其实你看当时耶布斯人是非常瞧不起犹太人的，犹太人非常的软弱，所以他说你瞎眼的瘸子的都可以把你击败，那不但是瞧不起当代的犹太人，同时这个侮辱是 generation， 这个几个上面的这个几代都骂上去了，因为你的祖宗就是瘸子，就是瞎子，就是软弱的人，所以这是在他们的伤口上撒盐。但是犹太人是不是很坚强的一个？他不坚强，他甚至于你可以看到犹太人不但没有把耶布斯人赶走，还让自己的儿女跟他们成亲，然后甚至于跟他们一起来侍奉这个假神。所以犹太人真的是很软弱。那么今天我读到这边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我们是不是也像犹太人一样的软弱？在传福音，当主耶稣说你们要去传福音，到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到地极来做为我做见证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基督徒也是软弱的基督徒。所以我们常常会说，哎呀，我真希望我的灵命就像王牧师王友平牧师一样，哎呀，他真的很熟了，我希望他有他一半就好了，我希望我像谁谁谁，像哪个长老一样，我有他一半的这个讲道的恩赐或者教导的恩赐就好了，或者我希望像我的父母一样，我的父母是非常好的属灵的这个长辈，但是到了我这边我是第二代的基督徒，我希望我像我父母一半就好了。但是其实你看看当时的耶布斯人就是这样子的瞧不起以色列人，你的祖宗就是软弱的，所以你今天会怎么样呢？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不是神，不是给我们一半而已，当我们信主，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的 DNA 已经改变了，我们的 DNA 里面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在我们里面，我们是有全能的神的宝血在我们里面，我们是有全然的能力能够为耶稣基督到，不管是在你的周围也好，在你的家人也好，你的家人也许像有的时候我常常形容我的家人要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不是拿挡箭牌挡着，就是用刀枪铜戟来攻击我， 都会有这种情况。我们甚至于在同事的面前，我们的同事好像夜不深一样，哎呀，真的是看到他就生气。但是神给我们的感动，让我们去传福音。可是我们很软弱，很软弱。我们常常觉得我们自己能力不够，话语不够。我们真的希望我们能够有像神一般样。但是其实我们的宝血里面已经是全然有这样子的能力。所以我很喜欢一个祷告，就是以利沙的祷告。以利亚要离开的时候，他跟以利沙问说，我现在要离去了，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以利沙说什么？他说，愿感动你的灵来加倍的感动。所以我们不但是有全然能力，耶稣基督已经给我们全然的能力，让我们能够为他做见证。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还要加倍的，我们加倍的能力给我们，好使我们像耶稣离世的时候跟他的门徒说，我所做的事情你们要做，并且要做得更大。并且我们做的事情能够比基督耶稣更大吗？不可能。但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意是神加倍的赐能力给我们，以至于我们的软弱可以靠他得刚强，对不对？所以其实在这个大卫跟耶布斯人的征战的时候，大卫其实是在希伯伦做王。因为他那个时候他很年轻，他也娶了太太，然后生了好几个儿子。圣经里面描述他有六个儿子在那个时候。那其实大卫可以在犹大做希伯伦，在希伯伦做王，做犹大王，可以很安逸，做他过他的高贵舒适的生活。我相信今天我们在座的住在这样子一个美丽的环境里面，都是做过着舒适安逸的生活。我们的心态都是说，哎呀，可以就可以了，可以就可以。我就跟他今天跟他讲了，传了福音，哎呀，传了他不信，那我有什么办法？对不对？我们常常会妥协，我们会妥协，因为我们自己的软弱。有一个人叫做大卫·本古里安，英文叫做 David Ben Gurion。这个人呢，他是1886年在俄罗斯的这个一个小城镇出生，那么是现在的一个波兰的一个地方。他年轻的时候呢，他是一个炙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那1948年5月14号，大卫·本古里安带领以色列人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复国。历史上认为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他成就了这样子的一个神迹。那他也是一位以色列的一个第一位的一个总理。但是在这个复国之前呢，有一个大概将近40多年，将近50年的一个计划在运行。这个计划叫做什么？乌干达计划 Uganda 的 British Uganda Plan。 这个 plan 是讲什么呢？因为当时为什么他们觉得以色列复国的迫切的需要是什么？因为在俄罗斯的犹太人备受这个欺凌，然后经过这一切的这个流离困顿，生活无这个很多的人，那个犹太人生活非常的苦。所以当时英国的建议呢，是说那我们在东非的一块地，大概相当于13000square kilometer， 就是现在的5000square miles 的这样子的一块地，我们给你，让你们以色列人到那边，犹太人到那里去复国，成立以色列国。那当然，犹太复国主义者说：“哎，我们怎么可能到非洲？你想，今天以色列国在非洲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大卫·本古里安说：“我们不可能，不要。”那但是这个计划讨论来讨论去，讨论来讨论去，这个复国主义联盟的主席几乎要放弃了，几乎因为时间拖太久，然后他们觉得讨论这个和谈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愿意，都已经想要接受这个 Plan B 的这个计划，就是接受以色列复国，在东非这个地方复国。这个是撒旦的诡计。所以在大卫本古里安就不接受，他非常的坚持。所以在跟英国开会的时候，在一次的会议里面，大卫本古里安问这个英国的首相，他说，先生，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愿意以伦敦跟巴黎交换吗？然后英国首相有一点愣了，然后就说，不可能， 因为伦敦是我们的英国的首都，早在巴黎还没有之前，伦敦就是我们的。大卫本古里安说，他说，先生你知道吗，耶路撒冷在伦敦还是沼泽之地的时候，耶路撒冷就是我们的。所以当这个事情，当这句话讲出来的时候，打动这个英国的首相，所以他坚就是非常坚决的支持大卫本古里安在巴勒斯坦这一块，今天以色列这个地方复国。所以其实今天撒旦也是用很多的 Plan B 给我们。好，你可以了，你今天跟你的儿子女儿传福音，哎呀传过他们不信，那怎么办呢？那就看上帝怎么带领了，就 Plan B 我们退却。但是实际上大卫有没有退却？大卫也可以说，我在我的人生正在最高峰的时候，我打赢所有的敌人，我又有妻子又有儿子，然后我这个所有的荣华富贵权力通通有了，我在希伯伦做我的王，安逸过我的安适的舒适的生活，为什么不可以？很好啊。但是神的呼召在大卫的心里，神的呼召说耶路撒冷要收回，可是很难，因为南国跟北国之间有一个耶布斯营寨，这个营寨太坚固了。可是大卫当时带了他的人到了这个锡安山下看一下地理环境，是可能要形容的话，一个蜜蜂都可能飞不进去。而锡安山是石头山，所以你要爬上去你也知道很困难的。可是神给他智慧，看到当上水沟攻打，这个水沟是什么呢？英文是 water course， 就是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要经过下水道，锡安山的下水道排水的地方，我们从下水道上去。那你们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开过你们家的下水道来看看？下水道开开里面是什么个概念？又是绿的，又是黑的，又是臭的，又是各种不同的那个臭味，然后还是滑溜溜的，然后还是连空气都没有，会窒息的，会让你软弱的，会让你不想经历的，会让你知道这个是一个非常的一个挑战。大卫一个王离开他的舒适的 comfort zone 来爬这个水沟，带着他的人爬水沟，他可能爬两步退一步，爬五步又滑下来，爬十步还艰难地爬上去。其实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难道没有挑战吗？我们都有挑战。今天我在工厂上，我最喜欢的一个祷告就是彼得的祷告，主啊救我。记不记得主这个彼得看到耶稣走在水面，他也要走在水面，但是看到风浪甚大的时候，自己就沉下去了，然后他讲了一句，他说主啊救我，耶稣就赶紧伸手拉住他的手，拉住他，赶紧伸手拉住他。其实在我这段时间我生病，大家知道我其实今年回来是因为我哥哥中风，很突然的一个中风，然后让他卧床很多个月，但是神把他接走。就在神接走他那个时候，我又发现我自己得了癌症。好，所以在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心里面的打击是挺大的。我不知道，我那时候很多的犹豫，外面也有声音，然后我自己心里面也有声音说，你还要再回工厂吗？你还要再回去吗？因为我自己的觉得，按照我自己的意思，我是想回去，但是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回去。我也有疑惑自己还能不能够再做，我就发现我自己很软弱。可是在我祷告的时候，我就祷告说，主啊救我。在我开刀的那个时候，躺在这个开刀房的时候，我只有一句祷告，就是主啊救我，主啊救我。但是在经历这一切的时候，我还是有疑惑。我知道弟兄姐妹，感谢你们来关心我，你们的支持，你们的祷告，我非常的感谢。但是我知道这个神的手这样一路的带领我的时候，当我读到这个圣经里面第九节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清楚神的心意是要让我回去。因为第九节说，大卫住在宝藏里，给宝藏起名叫大卫之城。 然后大卫又从米罗以里，米罗就是土墩的意思，就从土墩里面又筑了一座墙，城墙。那我就想，大卫，你想想看，他爬那个水沟，他经过多少的挑战呢？他经过多少的那种污秽逼环境的逼迫，可能让他都窒息的不能了，但是他顺从神的呼召，他爬到这个锡安的营寨的时候，他神真的不是用刀用枪征战得胜的，乃是靠耶和华。在那一天他在耶路撒冷宣告得胜的时候，其实你看到圣经里面完全没有描述大卫用兵刀用刀用剑把耶布斯人打死，没有，他就爬上去，因为耶布斯人太骄傲了，他们没有人防守，所以大卫很轻易的就拿下这个耶布斯城营寨。然后拿下营寨以后，他就把这个营寨改名叫什么？改名叫大卫城。因为大卫从经过这样子的一个软弱，得到神，从神那里面得到这个力量，得到这个刚强，所以他改名成为大卫城。所以今天当我读到这一节的时候，我就很兴奋，就跳起来，我说，哎呀，主啊，我本来是很软弱，我说我是有癌在身，我要不要再回到工厂去为你征战？但是神说，你今天要改名，你不是有癌在身，你是有爱在身。因为在这段时间，我经历了太多的弟兄姐妹对我的爱，对我的祷告，对我的支持。所以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在这个今天我们要得胜呢？因为神给我们应许的是要得胜的。因为在马可福音我们看到他说，他们带耶稣到了各个他地方，各个他翻出来就是独罗地。如果你仔细去查圣经，这个各个他这个地方是在哪里？就在耶路撒冷的城西北的地方，也就是当年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那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他说，我又要叫你的女人和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耶稣基督被钉在各个他的十字架上，也就是在耶路撒冷城外的山上他钉死。但是大卫在跟非利士人的这个征战的时候，他把哥利亚的头在那个地方，已经宣告没有错，撒旦你现在得势，你现在得意，但是我知道有一天你会 come down， 你会下，我会打败你，我会战胜你的。今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经历很多的挑战。我不知道上帝给你心中的应许之地是在哪，是你的家庭呢？是你的同事呢？还是你的朋友？还是你周围的邻居？你要妥协撒旦给你的代替品吗？哎呀，也许属灵的人去传福音就好了，不是我这种，我不讲话。你愿意离开你自己的安全堡垒？哎呀，我在家挺好的嘛。我们要离开我们的安全堡垒来为主征战。所以我用提摩太后书这一章七节到七到八节说，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来为神做见证。所以最后我想用一个视频，一首诗歌叫做 Thank you， 谢谢你们。借着这首诗歌，我想献上我的对大家的感恩。我相信在这首诗歌里面，你们更会看到，当我们愿意为神离开自己的 comfort zone 来为神做见证的时候，上帝是更是感谢我们，用最大的奖赏来感谢我们，好不好？能够帮我们放一下那个视频。 在我们念的这五节经文里面，我最喜欢的一节就是第十节，他说大卫日渐强盛，因为耶和华万军之神与他同在。我想虽然我们要经历许多生命上的挑战，虽然我们要跨越我们生命里面的这个 comfort zone 去做我们觉得很不舒服的事情，但是只要我们愿意做，只要我们确定这是上帝的呼召，上帝是神，耶稣说是我，是我 It is I， 是我呼召你们，是我把这样子的一个感动放在你们心里面，只要你们愿意去做。所以当彼得愿意听耶稣的话，是我不要怕走下水去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虽然即使我们小信，像彼得，耶稣说你这小信的人，但是耶稣在我们刚刚抬头的时候，主耶稣就赶紧伸出手来救我们。所以走这条路是因为神与我们同在，不是我们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所以当我们确定是神呼召我们的时候，你只有两件事情要做，第一件就是不要怕，第二件事情就是用喜乐的心来承受神的呼召。在哥林多后书讲，他说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我们都是软弱的人，但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在我们里面，我们是全然刚强，我们是全然靠主得胜。好，不知道让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爱我们的主，感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洗净我们的罪。主啊，人算什么，你竟这样子的顾念我们。主啊，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软弱的时候，只要我们抬头仰望你，就可以看到你伸出的手来拉拔我小信的我们。主耶稣，你从不轻易发怒，满有慈爱，满有恩典。亲爱的主，在我们领受恩典之余，我们愿意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为你所用。主啊，我们愿意为了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逼迫、困苦为喜乐，因为我们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我们就从你那里得到刚强。因为你是万军之神，也是天天与我们同在的主。主啊，帮助我们 来建立我们家庭祭坛，帮助我们来释放还没有得救的灵魂。主啊，顺服你呼召的孩子们，愿意你加添信心，加倍的祝福他们前面的道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